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有人送给我一份灵修的材料，内容不错，已经放在我桌子上好几周了。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想把它作为一次讲道的开场白。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这个材料的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情，他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每年夏天我们都会搞一次查经班的户外野餐，每次的形式都差不多，就是每个人带一份晚餐，然后把这些晚餐合在一起，大家一块儿吃，然后教会呢一般会提供一些饮料什么的。有一年当我该带着晚餐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我冰箱里只剩下一个干巴巴的熏肠了，配这个熏肠吃的那个芥末也不多了，罐子里只剩了一个底儿。除此之外冰箱里什么也没有了。我费了半天劲儿从罐子里弄出来那点芥末，也只刚刚够。家里面面包也快吃完了，剩下的一点不太新鲜的面包也刚够配这个熏肠的。没办法，就这些东西了。我就拿着这些东西勉强做了个熏肠三明治，然后就带着去参加野餐聚会了。到了聚会现场，有一个很大的野餐桌，上面摆满了大家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晚餐。我从袋子里拿出了我的熏肠三明治。我旁边的一位女士显然是为这个晚餐准备了一天的时间，她拿出了炸鸡、烘烤的豆角、土豆沙拉，还有自制的肉卷和切片番茄、腌制的泡菜和橄榄，还有两份巧克力苹果派。这一大堆东西都摆在了我那个小小的三明治旁边。他看了看我，马上就明白我的尴尬了，不过他很大方地说，把我们的东西合在一起吧。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把我那点可怜的三明治和他的那一大堆的丰盛的饮食摆在一起，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在他善意的提议下，我把那个三明治抛在脑后，然后就像个国王的一样享受了一份大餐。弟兄姊妹们，当你想到救恩的时候，当你想到基督那个无价的献祭的时候，再衡量一下我们所献给这位恩慈的神的，你就会发现我们所能摆在这个桌子上所能献给神的东西，就像是那点干巴巴的熏肠和快变质的面包，而旁边放着的却是他那丰盛而奢华的盛宴，而且已经付过费了，靠着恩典免费提供给我们。保罗刚刚郑重警告了在腓立比的信徒们，要他们当心那些犹太假教师在恩典之上额外所添加的东西。大家还记得吗？光是耶稣还不够， 除了耶稣，你还要再加上其他的，比如耶稣加上割礼，耶稣加上受洗，耶稣加上好行为等等等等。他们信靠的是肉体，保罗指责他们的时候丝毫不含蓄，大家还记得吗？说他们是犬类，作恶的和恪守礼仪形式的人，为他们能从自己所带的野餐篮子里拿出那些东西来献给神而骄傲不已。他们就是那样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后面接下来所说的，差不多就是把那些宗教领袖们叫出来，你们不是很牛吗？有很多的宗教资本吗？那好吧，我来跟你们比比看。大家请打开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要跟这些宗教领袖们比试比试。在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保罗接下来要做的是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来教育教育他们。换句话来说，保罗的意思是讲，如果你们真想来一次资格竞赛，来晒一晒你们的简历，如果你们真想比一比都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们，我可以带着什么东西来参加这个野餐。接着保罗一口气说出了七样东西来，每一样都是出类拔萃无人能敌的。我把这七样东西呢归成了三类给大家讲讲。第一，保罗先把他的血统亮出来了。保罗先亮出了他的血统。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第一项，请大家看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这是保罗的简历当中很重要的一项。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尊崇旧约圣经的一个家庭。他的父母根据利未记十二章三节的所记录的，遵守律法所规定的，给犹太男孩实行割礼。保罗其实也是在暗示说，他不是从外邦人改信犹太教的，也就是说不是在改信了犹太教之后才受割礼的，他生来就是犹太人，父母在他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就满足了律法上的第一个要求。第二项，请大家往后看，我是以色列族。以色列这个名字是雅各在整晚上角力之后所得的名字，这是在创世纪第32章所记的。每当犹太人想要强调他们与神的那种特殊的立约关系的时候，也就是神通过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建立的那个立约关系的时候，他们总会用雅各的新名字，也就是以色列。以实玛利的后代可以往上追溯到亚伯拉罕，因为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通过夏甲所生的。以东人也可以通过以撒往上追溯到亚伯拉罕，因为以扫也就是以东人的祖先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实玛利和以扫虽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他们却不是神立约的应许的那个承受者。神把这个应许给了雅各，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在说，我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我还是雅各，神改名为以色列的直系后代。将自己归为以色列人，保罗是在强调他绝对纯种的犹太血统。不过这些还不够， 第三项，请大家接着看经文，便雅敏支派的人，也就是说，我不仅是雅各十二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的后代，当然每个支派都是用雅各的一个儿子的名字来命名的，我是属于便雅敏这个精英支派的。这其实也是在暗示保罗自身的一种优势。便雅敏这个支派是以色列的一个精英支派，是这个国家的贵族支派。这就好比在美国有个人跟你说他是早期清教徒的后裔，或者是某个名人或者是有权势的人的后代，比如华盛顿啦、肯尼迪啦，或者是洛克菲勒啦，或者是戴维啊，当然是开个玩笑，看看你们是不是都睡着了。我们心灵智慧网站的制片人就是 Wisdom for the Heart， 这个制片人罗布·林肯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他就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远房亲戚，这个还真不错。如果研究以色列的历史，你会发现便雅敏是雅各所钟爱的妻子拉杰的儿子。在这十二个支派族长当中，便雅敏是唯一一个生在神的应许之地的，在创世纪35:17-18。保罗说，看到我带的这些东西了吧，看看我的这些资格，别急，这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更多的。第四项，还是第五节，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保罗这里不只是说他是生在希伯来家庭的希伯来人，保罗在这里很可能是在说他是一个能讲希伯来语的人。那个时候众多的犹太人都在讲希腊语，他们原来的母语早已经忘记了，在被其他的文化同化了几个世纪以后，犹太人普遍采用了希腊语、希腊文化和希腊的习俗，因为他们当时被希腊统治。而保罗在个人灵修的时候所用的圣经，不是从希伯来语翻译成的希腊语圣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其实是译本圣经，保罗用的是希伯来语的原文圣经。我曾经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以每个学分$200的代价学习了希伯来语，现在学费会更贵了，但即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希伯来语方面也实在是无法与保罗这样的人相提并论。事实上，绝大多数与保罗同时代的人在这方面也无法与保罗相比。其实回到尼西米那个时代，当时属灵复兴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太熟悉希伯来语了，所以无法阅读和翻译希伯来语圣经了。所以保罗在说，我可以用神最初将他的话语交付给我们的时候所用的那种语言来学习圣经，你们行吗？这可能又将了他们一军。在那个时候，的确没有多少犹太人能与保罗的血统相媲美。在保罗出色的简历上，前面我说过了，我把保罗一口气说的这七样东西呢，归为三类。血统是第一类，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保罗不仅有血统上的优势，还有第二类的优势，就是他的作为。第二就是保罗的作为，也就是他曾经做过的事情。请看第五节的最后部分，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犹太文化和圣洁生活方面的奥林匹克运动员，是绝对的精英。这是保罗所列的第五项。有一位作家曾经评论说，法利赛人达到了在宗教经历方面的最高峰，是一个犹太人所能期望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法利赛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指分别出来的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遵守律法和礼仪中的一切规条，还有他们宗教系统的那些传统。保罗就是这些最专注的人群当中的一个，实际上他比那些法利赛人还要法利赛。注意第六节的最后部分，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不是说他完美无缺，而是说在长期的勤勤恳恳地遵守律法方面，他从来就没有懈怠过。也就是说，在遵守每一个传统、每一个礼仪、每一个犹太条例和规定方面，我保罗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我把这个作为保罗所列的第六项。另外，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其实并不多，法利赛人的总数从来就没有超过过6000人，就是在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法利赛人从来就没有超过6000人。说实话，没有多少犹太男子愿意过这种专注律己的生活。几个月前，我去了一次以色列，去看了那个哭墙，就是当年希律所建的那个石墙的一部分。我看到很多非常专注的犹太男子，下班后来到哭墙面前，静静地站在那儿，身子轻轻地晃动着，在那祷告，在那读着什么，用小小的纸条写下自己的祷告或是什么别的，然后呢把小纸条塞到哭墙的石头缝里。你们会看到哭墙的石头缝里面塞满了各种的那种小纸条。我走进旁边的那个祷告室，就在哭墙边上有一个犹太人的祷告室，里面是一排一排的架子书架，满是犹太人的书，关于传统、历史、拉比的教导和祷告等等，差不多就是个小图书馆。很多人在里面阅读祷告，有些人站着，有些人坐着，都在那轻声的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一些话，祷告或者是吟唱着什么。所有这些人都完全专注在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中。如果使徒保罗今天还活着的话，在他得救信主之前，他肯定是在这些人当中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人。在上个世纪发现的死海古卷中，就有一些书卷记录了保罗那代人在宗教方面的作为，其实也包括了每一代人这方面的作为。书卷当中有一段是这样记录的：靠着正直和谦卑的灵，他赎了罪；靠着顺服神的律法，他的肉体被洁净，是被用来洁净的水所洒的；他成为圣洁，是借着悔改的水。愿他坚定他的步伐，过完全的生活。这就是信心加行为的宗教。这实际上是在说，来参加神恩典的盛宴吧，不过要带上你最好的寻常三明治，因为除非你带上点像样的东西，否则你是不能参加天堂的野餐聚会的。保罗不光带来了他在血统上的优势，他在行为方面的优势，最后也是清单当中的第7项， 他突出了他个人在这方面的热心，也就是说我所列的第三项第三类，保罗的热心。保罗的热心，请大家看第六节前半段，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换句话说，我不光信仰我的宗教，谁要是篡改了我的宗教的话，我非得把他抓起来不可。保罗为了抓捕基督徒，会跑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把他们抓起来后带到耶路撒冷，并在宣判处死他们的时候再投上一票。后来保罗公开承认了他的这个可耻的行为，告诉教会他的确逼迫了基督徒。在写给哥林多的信中，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哥林多前书15:9-10。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坦诚地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加拉太书1:13-16。保罗在信主之前，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犹太极端主义者，他要把所有那些离弃了犹太人的信仰，去跟从这个犹太牧匠，这个犹太罪犯而成为基督徒的人通通杀掉。保罗是个不折不扣的犹太极端主义者，就像是现在那些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穆斯林的圣战者，成为福音的见证者后又回到他们的人民当中，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每天都在发生着。这就是保罗所经历的，犹太领袖们因此想要杀了他，就像是保罗曾经参与了谋害斯提凡那样。使徒行传7，斯提凡是早期教会的执事之一。这就是保罗在过去的生活，他有一个辉煌的过去。如果按照那个时候一个好的敬虔的忠心的热心的犹太人的标准来看，保罗无疑是众人中的佼佼者。保罗在这里对那些他所爱的可能被误导了的腓立比基督徒所说的就是福音，他在用他自己作为例子来说明。他说，如果有个好的像样的行为，勤勉敬虔，遵守律法，专注于你所信的，如果这样就能解决你生命的问题的话，如果这就是去天堂所需要做的，那我早就可以坐着头等舱去天堂了。我热心于镇压所有不认同或者篡改我的宗教的人，我是一个忠心的法利赛人，我精通希伯来语，我属于便雅悯这个精英支派，我是雅各的直系后代，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8岁的时候身上就有了神与犹太人立约的记号。要是附近有个宗教牌位的话，我保罗都有资格直接站在上面了。保罗所获得的奖牌比任何人都多。保罗就好像把我们带到了他存放宗教奖品的房间，让我们看看他所得的奖项，每个奖他都得了。他告诉加拉太教会，他曾经更有长进，也就是说他 曾经是班里的尖子，赢得了一项又一项的嘉奖。他既优秀又正直，是最高领袖阶层中的领袖。说了这么多，保罗最终想说的是，我的血统，我的行为，我的作为，我的热心，其实都不重要，不用去管他们了，让我来讲讲我的个人见证。请大家看第七节，保罗开始讲他的个人见证。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哇，在保罗的账上，当时所有被认为是有收益的项目，他把他们加起来以后说，这些等于零。而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保罗的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有收益的项目。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后面接下来所说的，差不多就是把那些宗教领袖们叫出来。你们不是很牛吗？有很多的宗教资本吗？那好吧，我来跟你们比比看。接着，保罗一口气说出了七样东西来，每一样都是出类拔萃、无人能敌的。我把这七样东西呢归成了三类。第一，保罗先把他的血统亮出来了。在那个时候，的确没有多少犹太人能与保罗的血统相媲美。 那保罗不仅有血统上的优势，还有第二类的优势，就是他的作为。请看第五节的最后部分，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文化和圣洁生活方面的奥林匹克运动员，是绝对的精英。这是保罗所列的第五项。有一位作家曾经评论说，法利赛人达到了在宗教经历方面的最高峰，是一个犹太人所能期望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在上个世纪发现的死海古卷中，就有一些书卷记录了保罗那代人在宗教方面的作为，其实也包括了每一代人这方面的作为。书卷当中有一段是这样记录的：靠着正直和谦卑的灵，他赎了罪；靠着顺服神的律法，他的肉体被洁净，是被用来洁净的水所洒的。他成为圣洁，是借着悔改的水。愿他坚定他的步伐，过完全的生活。这就是信心加行为的宗教。这实际上是在说，来参加神恩典的盛宴吧，不过要带上你最好的寻常三明治，因为除非你带上点像样的东西，否则你是不能参加天堂的野餐聚会的。保罗不光带来了他在血统上的优势，他在行为方面的优势，最后也是清单当中的第七项，他突出了他个人在这方面的热心，也就是说我所列的第三项，第三类，保罗的热心。保罗的热心，请大家看第六节前半段，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换句话说，我不光信仰我的宗教，谁要是篡改了我的宗教的话，我非得把他抓起来不可。保罗为了抓捕基督徒，会跑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把他们抓起来后带到耶路撒冷，并在宣判处死他们的时候再投上一票。后来保罗公开承认了他的这个可耻的行为，告诉教会他的确逼迫了基督徒。在写给哥林多的信中，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节。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坦诚地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保罗在信主之前，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犹太极端主义者，他要把所有那些离弃了犹太人的信仰，去跟从这个犹太牧匠，这个犹太罪犯而成为基督徒的人通通杀掉。保罗是个不折不扣的犹太极端主义者，就像是现在那些相信了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穆斯林的圣战者，成为福音的见证者后又回到他们的人民当中，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每天都在发生着。这就是保罗所经历的，犹太领袖们因此想要杀了他，就像是保罗曾经参与了谋害斯提凡那样。使徒行传第七章 斯蒂凡是早期教会的执事之一。这就是保罗在过去的生活，他有一个辉煌的过去。如果按照那个时候一个好的敬虔的忠心的热心的犹太人的标准来看，保罗无疑是众人中的佼佼者。保罗在这里对那些他所爱的可能被误导了的腓立比基督徒所说的就是福音，他在用他自己作为例子来说明。他说，如果有个好的像样的行为，勤勉敬虔，遵守律法，专注于你所信的，如果这样就能解决你生命的问题的话，如果这就是去天堂所需要做的，那我早就可以坐着头等舱去天堂了。我热心于镇压所有不认同或者篡改我的宗教的人，我是一个忠心的法利赛人，我精通希伯来语，我属于便雅悯这个精英之派，我是雅各的直系后代，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八岁的时候身上就有了神与犹太人立约的记号。要是附近有个宗教牌位的话，我保罗都有资格直接站在上面了。保罗所获得的奖牌比任何人都多。不久前我坐在主席台上出席了一个学位授予典礼，有一个学生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奖项，有学术方面的，也有领导力方面的等等。我对坐在旁边的主席说，这家伙得找个手推车才能把这些奖项都带走。我至今都对我高中的颁奖典礼记忆犹新，那时所有的学生都在场，就在我们毕业典礼几天前举行的。虽然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不太多，只有差不多50个人，但我知道我什么奖项也不会有。我的朋友们得了品格奖、运动奖、学习优秀奖什么的，我什么也没有。就在颁奖典礼快结束的时候，我听到喊我的名字，我一直都没太在意，我居然被叫到了主席台上去领奖。我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和一个朋友曾经决定上一门选修课，就是打字课。男孩们通常不会选打字这门课的，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打字机是个什么东西，为此你要感谢神。我们当时要学会使用手动打字机和电子打字机，不过还是为了好玩，那门课就我们两个男孩，其他25个都是女孩，确实有点尴尬。我一开始不知道，但是后来很显然我是打字最快最好的，比那些女孩都好。结果最让我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我被授予了打字奖，这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保罗就好像把我们带到了他存放宗教奖品的房间，让我们看看他所得的奖项，每个奖他都得了。他告诉加拉太教会，他曾经更有长进，也就是说他曾经是班里的尖子，赢得了一项又一项的嘉奖。他既优秀又正直，是最高领袖阶层中的领袖。说了这么多，保罗最终想说的是，我的血统，我的行为，我的作为，我的热心其实都不重要，不用去管他们了，让我来讲讲我的个人见证。请大家看第7节，保罗开始讲他的个人见证。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8节，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哇，有一位作家把这个叫做保罗的反向记账，我来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反向记账，保罗这里开始使用会计术语，他所用的有益这个词是一个会计术语，是会计做的损益表当中收益这一栏里面的项目。保罗用的有损这个词是会计用来记录损失项目的，这个词早在保罗之前的年代就已经用来指商业上的损失或者是生意上的亏损。在保罗的账上，当时所有被认为是有收益的项目，他把他们加起来以后说这些等于零。而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保罗的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有收益的项目。不仅如此，保罗还更进一步，请大家看第八节的后半部分。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不是说保罗已经赢得基督了，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再一方面依赖于他的出身、他的宗教、他的语言能力、他的宗教热心、他对犹太传统的持守，而另一方面却依靠基督来得到救恩了。这么说吧，忘了你那个寻常三明治吧，别带那个去了，在神恩典的菜单里面根本就不缺那个。保罗说，所有那些我过去认为很重要的奖品，其实按照让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而言都是垃圾。问题是，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你的见证吗？那些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在你的生活中比耶稣基督更重要吗？你不依赖于任何事物、任何人，只靠着基督得救恩，是这样的吗？保罗这里所用的粪土这个词会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打哆嗦的。为什么？这是个非常粗俗的词，和赫本的翻译很好，就是粪土。有些译本干脆就把它翻译为粪便，它可以指人的粪便，也可以指人们丢弃不要的食物，基本上就是该扔进下水道或垃圾桶里的东西。对此可能有人会说，我说保罗啊，你这说的有点过了吧，太走极端了，这些事儿你再想想，总不能一无是处吧。保罗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指责，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可没有一时头脑发热说出这样的话来。请大家再看第八节所说的，我把他们看作是粪土。这里看作这个词又是一个会计术语，是把各项内容仔细累加起来。我已经仔细的看了看我能带给神的东西，就像是我在一开始所讲的那个故事，保罗说，我看了看我带来的篮子里的野餐，仔细的评估了一下我所有的这一切。我曾经以为那些是不错的东西，但是现在与基督比起来，我所有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变质了的面包和干巴巴的寻常而已，与救恩比起来没有任何的价值，只能从桌子上拿走扔了，扔在垃圾桶里。 保罗接着往下谈他的个人见证，请大家看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就是神学家们所谓的归于或者是赋予，他的意思是放到某个人的账上，放到某个人的账上。也就是说，保罗看着自己的人生总账本，意识到其实他已经破产了。他又看了看耶稣基督的账本，发现上面只有完美。然后因着信心，他相信了基督。父神就把基督的公义放在了他那个已经破产了的账本上，又把他犯罪的记录划到了基督的账本上。基督为此而受苦受死，偿付了那些债，将只有神才能给的公义给了保罗还有每一个信徒。这就是把公义归于他们，赋予他们的意思。这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现在呢，你就可以声称自己有了基督的公义了。请大家看第九节的最后部分，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个义可不是信心加上礼仪得来的，可不是信心加上忠心的参加圣餐仪式，就像天主教所教导的，也不是信心加上对你所信宗教的热心专注，不是信心加上遵守经科律例，或者是确保不违反什么行为规范准则而得来的。斯布珍对此总结得很好，他说，好的道德准则可以让人远离监狱，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人免下地狱。好的道德准则可以让人远离监狱，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人免下地狱。这就是福音。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救恩是神所赐的礼物，是恩典的礼物，你接受这个礼物是因着信心，是因着相信他恩典的礼物就是给你的。保罗接受了，从而改变了这个曾经是法利赛人的一切，他曾经竭尽全力要赢得神的认可和恩惠，但是后来他才发现，神的认可与恩惠与他所获得的那些奖项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只与复活的救主和恩典的礼物有关系。按照圣经的术语，恩典就是不配得的，不能赢得的，也无法偿还的神的赦免。大家听好，恩典就是不配得到的，不能赢得的，也无法偿还的神的赦免。如果你配得，那就不是恩典；如果你能赢得，那也不是恩典。如果你还能偿还，那还不是恩典。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神将恩典充充足足赏给我们。 我喜欢把恩典看作是送礼物，让人都等不及了。神不是带着怨气把他的恩典发放给我们，或者是很不情愿的怎么做。神喜欢把他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他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这样做，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寻常三明治最终达到了要求，而是因为他的儿子达到了。恩典的礼物在生日的时候是很容易看到的，对吗？你想啊，你的孩子真的配得什么礼物吗？不过呢，这是他的生日，所以这对他比较重要。几周前我过生日，生日蛋糕上是不是点上正好数目的蜡烛显然已经不重要了。我收到了一些贺卡，每张贺卡上居然都有一个猫的照片，他们都知道我喜欢猫，这真的是让我心里暖洋洋的。有个人还送了我一本漫画书，就是这本，他的书的名字吸引了我，101种利用死猫的方法。这确实有点过分，真的有点过分。不过我把它读完了，在我灵修的时间读的，开个玩笑。不管是生日贺卡、纪念日贺卡，还是圣诞贺卡什么的，你不会把收贺卡的人的优点列在贺卡上，然后写上因为你的这些优点，所以你配得这张贺卡，现在我就把它送给你了。这就不是恩典了。按照保罗所说的，那也不是救恩了。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这样写他的个人见证的：我没有什么能给神的，没什么有真正价值或者公义能给神的。当神在我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打开我的眼睛的时候，我过去所有的成就，所有令我感到骄傲的努力，都变成了塑料奖牌，一文不值。曾经在我的账本上列为收益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没用的垃圾。我乐意将它们全部丢弃，全部删除，在我人生账本的空白处，添加上那个唯一值得一提的耶稣基督的名。他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在我放那个变质的面包和干巴巴的寻常的地方，他赐给了我充充足足的、免费的、令人心满意足的盛宴。这是赦免的盛宴。因着信心，我相信并接受他的邀请，来参加恩典的盛宴，把那个变质的三明治抛在了脑后。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救恩的恩典，那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品德，我们身上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使得你将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你乃是将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你将他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将使徒保罗的个人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就人的肉体来说，他是最值得你赐给他救恩的，他有着最多可以让人感到骄傲的地方。但是感谢神，使徒保罗被你的福音的大能所改变，以至于现在他所看到的不是他个人的成就，而只有耶稣基督。唯愿使徒保罗的个人见证也成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个人见证。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 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